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蘑菇史塔克。那我前几天买好机票，就是12月的时候打算再去日本一次，然后在订机票的时候，其实最近有一直在问我爸妈说要不要一起去日本玩啊，但是最近陆续几次要出国或者是说要到其他县市玩都会有问他们，然后得到答复大致上就是他们行动不便没办法去之类，然后叫我们去好好的玩这样子，反正就是偏官方的回答。不过你就听得出来，就是他们基本上是没办法再去了啦，然后跟意愿也有关系，或是跟身体上的一些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灵活也有关系。所以这次订机票的时候也有问他们，然后他们也没有要去的时候，那个 iPhone 它有时候相簿会推荐以前一些过去出去玩的照片，那就刚好推到之前去澎湖或是之前去日本的照片，就是跟他们一起去玩的，那就开始能够接受，就是跟爸妈出国去玩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回忆，不会再有一次这个机会，就会觉得说幸好之前有拍照啦，然后也一起去过很多地方啊，像我之前讲就是跟他们一起去日本找我弟啊，然后吃牛排啊，去晴空塔啊，反正就做了很多他们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后续去澎湖也是，虽然说去那边去吃海鲜餐厅好像有被削了一波啦，但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钱基本上多花了都吃一些小钱啦，但是那些照片有拍下来，然后那些回忆有存在，反而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这次订机票好像有慢慢接受，就是这辈子不会再一起出去啦，那就是那些都只能当做回忆啦。所以有时候好像常常会觉得说一件事情再等等之后也能做，但好像有时候时间一过，你也不知道哪个时间点过，哪个节点一过，然后那个东西就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是说你要再做也不可能再做了，但是你体感上的时间就是天天顺顺的在过，你也不太确定说是某一天某一个点那一块就不能过，所以你在那个点之前去做到这件事情就好。生活比较像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但那个东西突然告知你消失了，就是一种好像你如果想做一件事你就去及时行的或者当下就去做吧，因为你如果抱持着之后再做的心态，大概率你就做不到了。所以说近期回老家跟我爸妈出去基本上就是去附近的公园走走，或者是去吃个饭啊，大概这样子吧，就不会再去什么比较远的地方，顶多就是开车到附近的屏东有个叫做什么阿里山啊或什么之类，就是附近的山景餐厅在那边吃个饭，然后这也是我们目前的相处方式啊，就是至少还是会出去吃个饭，就是不会去做一些户外活动而已。但是你去看一些其他的人啊，他们有时候长辈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拄着拐杖或者是行动也不太便，就相较之下你知道你比其他人还要好很多，但是你也知道说那样的生活就是长辈的能力啊或者身体条件逐渐变差，那也是一个可能未来照着人类的生活机能的步调去前进的话会碰到的事情啊，是说现在的一举动或是每一刻都可能是未来会想起来是觉得说哦，幸好有去做事情，所以说就是尽量能够做吧。然后最近跟我老婆回屏东时候有带她侄子去屏东顺便去玩，因为我妈妈的小孩她对小孩蛮好的，然后有时候就带他们去公园玩了，但基本上没有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玩手机，然后这个好像就是现代人的一些习惯吧，就是你有手机出来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不会去跟其他人或者说跟外界有所沟通，像是我老婆她有两个侄子嘛，就是哥哥跟弟弟，他们两个只要拿手机基本上就完全不会去做任何的语言接触，然后所以说整天就会玩手机，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他们家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太能玩手机的，就是会一直补习啊或是写功课之类，所以到了我家之后因为没人管他们就有种放松的感觉嘛，或是报复性的玩手机的感觉，然后我爸好像就对小朋友比较严厉，他就觉得没办法接受说小朋友整天都玩手机这种感觉，然后他就觉得说这小朋友怎么会整天都玩手机，但说因为不是他小孩他也不能够强制他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但你家中间就觉得说有点尴尬，就是你知道说他平常也不能玩手机，然后虽然说现在玩的有点夸张，就是完全不听外界的任何回应，然后兄弟也完全不聊天，但是这也是他唯一能够玩手机的时间，那就觉得有种被夹在长辈吗之类的感觉，就是我没有生小孩但是我还是被夹在这两个中间，我到底该不该管他，然后或是说我要跟我爸说他平常生活怎样，所以说你不要管他之类，就是感觉还是很奇怪啊。然后现在那个大侄子他也升国中了，然后开始有些违叛逆的迹象出现，就是什么事都会跟你顶嘴，就是他老师可能要灌输说你很聪明啊，你要读书啊，你就是要考全校前三名啊或是第一名这种概念，然后有时候就会因为这样所以礼拜六早上也要去上课， 或者是说下课时间还把它硬留下来，然后完全无预警的留很久。因为有时候他们没办法接小孩的时候，我是自由工作嘛，所以我就帮他们去接小孩，然后就在那边等一段时间。那我就跟我老婆抱怨这件事情，说什么他老是要留人，然后也不讲，所以就一堆家长在外面等，不吃我在等，然后就有时候就浪费到20分钟30分钟之类的。啊，这种事情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处理，或是你要留你就早点讲。但是这种事情去跟他的大侄子讲，他大侄子永远都觉得说老师讲的是对的啊，永远都是站在他的老师的那一端。然后不然就是说你衣服怎么没有丢好啊，或是你自己喝的瓶罐怎么没丢好，永远都是可是怎么样，或是我觉得怎么样，反正就是永远都有什么理由，从生活大小事到对于他的家长或对于他照顾他的人造成不便的事情，他永远都是有理由去跟你说是你们的问题，或者说我觉得不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就会有种我自己没有生小孩，但是还是参与到教养的一个不顺利啊，或者是让人家觉得有点烦的问题啦。那就觉得说生小孩真的蛮猛的，就是对于那些有生小孩的家长来说，真的对你们有慢慢的尊重。因为照顾一个小孩真的不太容易，我照顾他时间基本上也不说照顾，就相处时间可能只有一般家长养小孩的有没有 5% 1% 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说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觉得该怎么跟他们相处啊，就是你也不能够凶他们，因为你知道说以前的你也是这样子，你也会跟家长顶嘴，然后你也有自己的想法，当下的家长应该也是想把你锤死。或是我爸妈当下遇到我，可能我以前更叛逆哦，就是我以前是不太听话，觉得说反抗家长是一个很酷的事情，那时候我的爸妈可能会想把我勒死，那怎么没有勒死我也不知道。如果是现在我每天都跟这样的小孩相处，我基本上就会把他们，但不可能真的勒啊，但你心中真的会有无名的怒火出来，就觉得说生小孩真的是一件慈善事业，就是你真的要非常非常爱他，也可能他不是我小孩吧。所以说我真的觉得相处起来有一部分是痛苦啦，但是有一部分是快乐，但我觉得快乐没有足以到支持就是让我去付出然后感受到一些痛苦。总而言之，就是对于那些生小孩的家长来说，我真的给你们满满的尊重，然后觉得你们这样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不过回想起来，就是你跟着这些小朋友相处啊，然后看到他们一直就是有一些顶撞的行为啊，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养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爸妈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当初养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屁孩，就是现在小朋友有时候爸妈会塞手机给他们，那你就会暂时隔绝说跟他们一些口角啊，会觉得他们很烦的时间，但是以前是没有的哦。以前看电视有办法完全的半小时一小时没有声音吗？应该不行吧。而且有时候电视还有广告，广告时间就是小朋友开始有注意力回来然后开始有反应的时间，但现在手机基本上你开个抖音啊，然后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过，就是有一种时间小偷感觉，但以前没有这样子耶，就觉得爸妈真的是蛮屌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在照顾我老婆的侄子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说应该要对我爸妈好一点啊，或是说自己这些行为真的会让其他人感觉到困扰，因为我确实因为其他人的行为感觉到困扰。对啊，说到这里怎么会有一种自己好像生小孩然后从小孩那边体会到父母辛苦的感觉，我明明就没有生小孩，这什么奇妙的体验，反正就是大概这样子吧。那最近的话好像整体觉得有点阿宅，可能也是跟市场有关系啦，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就是面对这个下周我基本上就部位大概少个 5%,6%,7%, 大概这样子吧。就是我基本上都是买一些低估值啊，制鞋啊，或是烂到爆炸的在谷底的半导体之类的，所以我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说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每天看到这个打开的数字是负的，然后也都是负几万几万几万，你还是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啦。所以我很难想象说那些开高杠杆的人他们遇到这个情况下他们到底要怎么活下去。所以这时候反而会觉得说有些人他们干脆不看盘不盯盘，股票买了就忘掉，好像也是一种幸福。那反而觉得说有时候你去买高股息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因为基本上投资就是一种行为科学，就是它既有科学，然后科学就是它有实质的数据，有高低，有对错，有量化，但是同时它又有人类的心理，就是有种心理学啊行为学涵盖在里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虽然说投资它可能是一门科学，但它的受众又是一群不同的人，他们具有不同的心理，所以他们就不能够用一个科学去一体适用。就像你的衣服它就是一个 size 嘛，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穿这件衣服，或是说你就算投药好了，你去投药给病人好，他们也有每个人对药的适性不一样啊，有些人会有抗药性啊，有些人会有副作用，有些人没有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东西就算你是科学好也不是一体适用，它还是有它的受众，有它不同的喜好的个体。那投资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像很多人他去 diss 高股息，认为散户都应该纯指数，因为纯指数你基本上可以打败 80%90% 的大部分的人，所以说理论上科学来说你纯指数才是对散户最好的方式。但问题是高股息跟纯指数这两种不同的投资人，他们本来就是不同的受众，不同的客群啊。那些散户有些纯高股息，他就算今天不买0050啊0087等等的高股息 ETF 好了， 他也会去买奇怪的基金或者是保单，然后或是把它直接花掉。他们财务观念本来就是这样，他们不会想要去做一些科学化的财务观念，因为这根本对他们来说没有兴趣。就算他们知道了，他们也可能因为他们心理问题或偏好问题，他们也是不去做啊。就算我知道，但我明明就是存高股息我比较好过，那我为什么要去存指数？我爽也是一种回报啊。然后他觉得他爽，这个回报是高于他去存指数多那一点点钱，他宁可每年都可以拿到一些实质的现金打到他的账户，他也不想要多一点点一点点的什么资本利得，然后他可能心里不好过，或是没有看到钱打进来的爽感，那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受众就不一样嘛，有些人他宁可去买基金啊、保单或是花掉，那这群人你能够把他去倒去买高股息的 ETF， 那对他们来说这就已经是投资，已经是把那些负资产或者把它花掉的钱拿来变成投资的一部分。那长久以来你还原那些配息的报酬，他们还是正报酬啊。所以说基本上对他们来说，你去存高股息他已经是对这些受众来说最好的选择了。不知道其他人或是你听到这个想法的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自己是蛮 buy in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会有那些极端的偏激派，他们认为说散户只能够用他们认可的方式去投资，那可能基本上就是存指数，那不然的话就是韭菜，不然的话就是被投资网红骗。然后大部分我觉得这些人的想法都是我觉得是这样是为你好，所以说你就应该要听，那无视其他人的需求，是不是真的需要你给他们的这些指导，或是觉得说你的方法适不适合他们，他们就无视这种东西吧，所以就变这样子。所以在基础知识下，我自己的结论是你有基础的金融知识是最重要的，因为有这个基础的金融知识，你才知道说你做了任何的决定它背后的后果是什么，或者它 make sense， 那也因为这样你才能知道说你做这个决定它可能机会成本是什么啊，那你会有多少的损失或你得到什么东西啊。然后在这个基础知识你都有情况下，你不会被当盘子的情况下，你要存指数就存指数，你要做高股息就做高股息。然后有时候别人会觉得这个话很废话，但是很多时候啦，只有适不适合，没有绝对烂不烂。那当然的话，如果要买那种月配息的，我基本上就劝你不要，因为那个每个月配出来，你基本上一定会配到你的本金，然后再加上你的钱没办法在市场待够久，所以你的长期复利效果或是你长期投资的效果也非常差。所以你要买配息的话，我觉得你就买个半年配差不多，但如果你要买到月配的话，我基本上是劝你不要，或是那些基金拿本金配给你的基金，我觉得也是不要，因为这个就真的是蛮烂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觉得会买到这个基本上也是财务知识不太够才会去买那么极端值的产品，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买就是买高股息，然后半年配到一年配之类的，那这个的话对你的心理如果有需求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 OK 的方式吧。那这个就是最近感想，就有一种心情开始慢慢能够接受所有的想法，或者说开始不在意说这个世界是不是逆着自己的想法去前进，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说以科学来说，以逻辑来说，一定有个最好的方法，那这个世界怎么会都不去用这个方法，所以我应该要导正这个世界去听我的想法，或者说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整个世界就应该听我的，那他们不听我就努力去让他们听我的，这是以前的逻辑。我觉得不止投资，在很多的社会主义啊，或者一些 cancel culture 啊，就是很多很多的文化上啊，不只是投资，然后你社会啊或者政治啊，都很多很多人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所以跟我不对就是敌人，然后我就应该导正他们想法，偏激一点就可能用武力的方式啊，或者真的会有人去暗杀。你看很多很多总统候选人在国际上或是当上总统了，已经是国家最高元首了，还是会被暗杀，还是有一些国家会出现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他跟自己的政治理念不一样，或者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样，那就变这样子。那说这种人去努力导正人家，有可能全部导正吗？不太可能嘛，因为你的人力量就这样子。但你面对母群体这么大的话，这样人那么多多样性的话，其他人也会有极端主义啊，最后就变成你跟他互相厮杀，两个都不听对方了。然后就算让导正一个两个好了，你会快乐吗？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一个蛮悲惨的人生吧。所以说你如果能够放宽心，然后把你自己觉得对的想法不认为说应该要套在所有人的身上的话，应该会过比较开心一点吧。目前的想法大概这样子吧。然后总而言之，目前的盘就是很杀人诛心，就是疯狂的在跌，让人家觉得说有点烦了。然后也因为有人这样开始质疑，就是会不会开始重演2021末开始下杀行情，就是大家还没预期的时候开始跌，就是说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是一个下一轮的熊市的开启。但我目前是觉得不太会啊，就是我拿一些最近看到的资料跟我自己的一些整理出来的资料去跟大家做分享。然后总而言之就是近期会这样跌，就是很多人摸不到头绪，但基本上就是因为债券殖利率往上跑的关系，就是有一种因为无风险利率开始往上跑，所以说你整个商品都要重新去做定价。然后有些可能会听不懂这中间的含义，但是我只要举个生活的例子你就能懂，就是今天美国公债它的债息来源是哪里，像是股息股票的配的利息是来自于企业盈利，但企业有可能会有倒的风险，所以说它的企业盈利要配给你，它也要看说它的公司营运好不好，然后你还要承担说它会倒风险或这个行业不好了，所以它就逐渐走向没落。像是之前的华硕啊，它在还没搭上伺服器之前，它也是做笔电，然后笔电也开始进入没落啊，或是手机你看 Apple 慢慢要进入没落，就手机这个产业你也知道说它不会再前进，或者它的成长力道有限，那一个产业它就有周期，它就会有好有荣景期待，也有坏，或是趋于平淡，逐渐走到没落这样子。所以说企业它终究会有没落或者倒闭的风险，但是美国公债配息来源是美国政府担保给你的东西，在会计上他认为说它是无风险利率，就是这个东西是你完全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以拿到，理论上如果美国政府倒或它违约的话，全世界也不用玩，所有资产都会爆炸，然后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它出来的时候你要担心的东西更多，你不会担心到它。所以说今天在你完全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完全不用做任何努力，就是买进来之后躺着每年就有钱的情况下，都可以拿到目前的公债大概是 5% 的殖利率。那这样的话你去买其他股票干嘛？就是你今天如果存银行股可能 4%、3%、甚至5%，但是今天银行可不可能会没落？也有可能啊，以前的银行国泰金也一张多少钱，或者说之前的花旗在2000年的时候多少钱，然后现在的价值可能也不到当初的50%，那或是更低，我也没有仔细去看。所以结论是就算你买的是银行股好了，它还是有倒闭的风险，或是用资本利的去赔给你的配息，反正就是你买股票就会有风险，但是你去拿公债，尤其是拿美国公债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这个情况下你去买股票的诱因就变低，因为你去无所事事就可以拿到更高的报酬了，所以说导致这一轮的下跌，所以导致说近期公债的殖利率上升，去让整个市场有所修正。那对于为什么公债殖利率上升这个起因，大家会有很多人的想法，但目前我要听到就是美国联准会的Powell，他在近期10月18号还是19号去我忘记，反正就在这段时间发言的时候，他是认为说目前殖利率上升来自债券的期限溢酬，而不是说什么对于通膨预期啊，或者对于降息的预期啊，都不是。然后这段话如果你后续去看 Fed Watch 的 Probabilities， 它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升息预期完全没有动，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目前就算是公债价格下跌好，目前市场对于未来的升息预期啊或降息预期来说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说这个就支持 Powell 的想法。那随着公债下跌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慢慢的就是长天期债券跟短天期债券，就是指10年债跟2年债，它的殖利率倒挂的情况也慢慢的收紧，逐渐走到正常化。也就是说理论上在这个情况下，你短债的殖利率比长债殖利率低，那是有助于整个企业，比如说你银行放贷，你的成本来源就是短债的殖利率嘛，然后你贷出去的价格大概就是长债殖利率，所以你的收益就大概是从这个两个殖利率的利差去做获得。那过往短债殖利率是高于长债殖利率，表示说你贷出去基本上你是赔钱的，那这个情况下对于银行的放贷能力是有很大的影响，但目前的话看起来是收窄，然后理论上这样的话对于银行它的盈利能力啊或者整个体制来说会有比较好的改善，但如果你去看历史的话，殖利率倒挂结束的两年内都会引起衰退，所以说目前的话殖利率曲线开始正常化，那是不是预示着说就是两年内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修正。那如果你去看有一本书是黄嘉宾写的《台股大循环循环术》的话，它里面有提到就是预示说2024年美国的房地产可能会走一波向下修正，那这个房地产它的循环是一个很大很大循环，基本上就是12年到13年会来一次，那上一次房地产循环向下是在2007到2008，然后当时的股票市场也跟着一起向下循环，刚好两个的向下循环都是在那个时间点，所以导致会有一波很大的修正。然后在他自己的理论里面的话，2024年刚好又是下一波股票循环跟房地产循环一起做向下的时候，所以说在2024年的下半年目前看起来的话，你很可能会有一波修正，因为你去看无论是这个指标或者是说目前汽车市场，像是台积电他近期发表的法说会里面， Q3 比 Q2 而已，不过是过了三个月，车用它就季减 24%， 需求一下就转弱了，然后特斯拉它的交车数量也不如预期。然后后续我有去查就是美国汽车贷款的拖欠率，目前的话违约率或者拖欠款项的比例已经高过疫情前的水准了，然后这些情况都是高利率下人们开始无力消费，或者在疫情前买的车子啊，买了一些产品啊，在后续疫情结束后利率拉上来，他们发现说每个月要缴钱比他们想象还要多，他们开始没有钱去做其他事情，甚至没有钱去缴贷款，所以整个经济的消费动能可以去预期说在2023年底或者说2024年初开始有所放缓，那这个情况下人民的消费逐渐缩手，或者说银行的坏账逐渐上升，就会对整体像是经济的消费力道啊，或者是银行的体制开始有所影响。我目前法就是台湾的电子零组件出口开始出现好转，就是你对比年初它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上升，然后美国的企业库存已经降到大概历史的合理水准了，就是你要说有二次修正嘛，或者是你要说有什么二次去库存出现嘛，基本上不太会有，你可以确定说复苏很确定，这段行情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走，所以在这段时间的话你可能可以去做一个中期的布局，就是可以去压一些尚未复苏然后估值低有所保护的产业，所以说你去压这个话在下档有限情况下，我觉得说你可以预期说在这半年来说你会有个还不错的报酬，就是在复苏确立的情况下，但是在2024年下半年的话你可能就要去观望一下。 就算很多人跟你说2025年是半导体的大年，但是对于那些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企业通常都是说不准。他也跟你一样是雾里看花，就是且战且走啊，不然的话很多企业他应该都能避过每一次的修正或去库存，或是不会这样疯狂拉货啊 overbooking 啊，但是每次经济循环这个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所以企业跟你一样，他就只是量体比较大的一些一般人，他也是对于未来的事情，太久远以后的事情他也是看不清楚。所以这个情况下2024年下半年就是大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啦，我大概是这样感觉啦。所以说回到现在，就是现在会是修正的开头吧，我不觉得，目前的话还是可以去布局的一些景气循环的低点啊，或者是一些产业的低点的股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所以说这段时间如果你被市场洗到没有信心，或者看到尸骨开始修正然后觉得很不舒服的话，我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去参考啦。那现在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有点年纪，也不知道年轻人听不听得懂，反正就讲一下。第一个笑话是哪一个艺人专门发行照给别人？江蕙，因为我爱好你行照。第二个笑话是蛤蜊摆很久会变什么？白酒蛤蜊。好，这里面如果喜欢节目可以 Apple Podcast Microsoft One Spotter 给我五星评价，那如果对我 Podcast 内容有兴趣或想支持我，都可以订阅下方资讯栏的方格专栏。好，这里面谢谢大家收听，拜拜。